舌战如枪似棒，醒目拍打心房，功夫全凭口一张，道出三千锦绣文章。纵横百合筋骨，褒贬中间若强，是非曲直论奇详，名家书场。
请继续收听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。
刘邦把武关占领了，哎，送进来的那些车辆所有的东西一点没有损失，全都回来了。刘邦特别感谢张良，这买卖做得太漂亮了，真是一本万利呀！啊，没本万利，合着就把那些车东西拉进来，在他这儿存放两天，这倒不错，立刻出布告安民，让大家各安其业，然后他们在武关这儿歇兵几日，兵取蓝关呢，那就更痛快了，撑得起是走马取蓝关。到蓝关来的时候，蓝关守将军卒早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，黎民百姓当了家了，他们四门大开呀，迎接义军呐。刘邦没费吹灰之力就把蓝关得过来了，在这会儿休整了几天，要兵进咸阳。这消息早就传到咸阳城去了，咸阳一听到这消息可了不得了，上至这位秦三世皇帝子婴，下至文臣武将，一个个吓得魂飞魄散，文武百官都来找子婴来了，让他拿个主意，陛下您看这可怎么办？我看要不行啊，咱们赶快逃吧。嗨，子婴瞅了瞅他手下的这些文武大臣，往哪儿逃啊？没有别的办法了，我们只得是纳首归降，就投降吧。哎呦，有的大臣一听着急了，陛下可降不得呀，怎么一降咱们就全完了，这秦国那就算彻底的灭亡了。嗨，子婴点了点头啊，我何尝不知啊，常言说得好啊，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呀，秦国该当亡在我的手里，这是我家祖父以及我的叔父作孽太重了。他祖父秦始皇啊，并吞六国呀，现在那起义军以及六国的臣民联合在一起共同伐秦，焉有不亡之理呀、啊、我家叔父胡二世他作恶多端，使黎民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他从不过问，不问黎民百姓的疾苦，这国家焉有不亡之理呀、啊、大伙苦劝了一番，子婴说什么也不听，哪儿也不去，哎，就是要投降。文官武将也就都泄了气了，怎么你说不降，不降谁敢去与刘邦开战？听说刘邦这一路之上兵不血刃，每到一处所有的关隘守将都望风归顺、啊、黎民百姓盼刘邦如旱天盼雨呀、啊、看来是人心所向。再说刘邦是西路元帅，东路元帅还有一位鲁公项羽呢，他杀人无数啊，一路上是抢官夺寨，像风卷残云似的一般，如果要等人家两路人马汇合一处，哎呀，这座咸阳城还不得化为灰烬呢、啊，那就听陛下的吧，降就降了吧。这天又有人来报说，西路征秦大元帅沛公刘邦将人马 砸在了坝上。哎呦，已经到了眼皮子底下了。这坝上在哪儿啊？就是现在的陕西西安东南，哎，接蓝田县界了，这就算到了。哎呦，三世子婴赶忙身着素稿，脖子上啊搭着这么一块白绫子，嘴里头含着一块玉，这什么意思？就等于呀，这位三世子婴就是行尸走肉一样了。这个古代皇帝死了以后，嘴里头都含一块玉，为的是不空口啊，反正也有含币的、含珠子的、含帽的、含米的、含贝的，这就根据这个死者的身份不同啊，哎，各有区别。子婴今天出城，嘴里含块玉呀，意思就是准备一死了。如果刘邦要能饶了他，让他活命，那当然更好。哎，他老远的就往那个小路上一跪，文武百官都在身后边跪下。哎呦，感情这一国国君要是投降的时候也够惨的呀。当然了，常言说得好，胜者王侯，败者贼嘛，好可怜呐。刘邦的大队人马到了，刘邦在马上举目这么一看，早有人告诉他了，说道边上那个身着素稿、脖子上搭白绫子的那个人就是三世子婴。刘邦一催马到子婴跟前了，子婴赶忙叩首啊，沛公将军在上，应在位无德呀，闻将军车马西征，我情愿拜降以安万民。说着眼泪就掉下来，两个手把降书顺表往头上这么一举，递了降书了。有一个中军把降书接过来交到了刘邦的手里，刘邦在马上把降书展开这么一看，是子婴亲笔呀。降书怎么写的？一开头说的是始皇之孙扶苏之子，三世子婴上言，辅以秦作中爵，迎图石首，七庙王四乡之礼，四海岛涂炭之灾，大失人心，随至瓦解，玉符西指，六国从风，黄月下临，群雄束手，为令行不俗之命，神武诏不杀之恩，臣应当非敢望祖庙以成宗，唯求守坟墓而言日，白口和再生之福，一门沾重建之光，早次生权，愿投肝胆，周风不断，激扬有根，汤王存夏后之宗，随成六百之统，武王封殷纣之后，乃开八百之基，大王继殷纣而亡关中，存迎秦以弘楚印，臣应等无任战术，恐惧之至。嘿，子婴这文才还真不错，这降书顺表写的挺好啊，挺诚恳啊。刘邦把这降书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，他心里不住的赞叹啊，他很可怜这个子婴。这子婴啊，一共当了46天皇上，这秦国到他这儿完了。子婴这降书顺表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灭六国呀，是我爷秦始皇干的，苦害天下黎民百姓啊，是我叔叔胡二世干的，我是扶苏的儿子，我和我父亲啊都是被害者，我们爷俩从来也没害过人，我一共做了46天皇帝，秦国到我这辈儿亡了。秦国之所以亡，什么原因？是大失人心，随之瓦解。这八个字啊，是历代亡国的 主要原因。要不怎么刚才刘邦在马上反复看这降书呢？他主要琢磨这八个字呢。刘邦心想，我要成了霸业那天，有了天下那一日啊，我可说什么也不能得罪黎民百姓，我说什么也不能失掉人心呐。要是失掉人心，可就是眼前子婴这个下场啊。降书后边写的呢，那就是奉承刘邦的话了，说你呀，欲服西指，六国从风啊，威令神武，你一路之上兵不血刃，哎，不杀无辜，不扰民，不糟蹋百姓，连神仙都保佑你呀。我秦朝的宗庙那算完了，如果沛公要不杀我，留我一条活命，我能守着我们赢家那块坟地度日，我的大愿足矣呀，托您的福，沾您的光，不杀我呢，对您也有好处。这不是没有例子呀，当年成汤灭了夏桀王，可是他没有杀夏桀王的后代，结果成汤做了600年的天下。周武王呢，灭了纣王，不但没杀他的后人，而且呢还树立了纣王的后人，所以呢周朝做了800多年的天下。沛公，您如果学这两朝的先贤，那么您做天下肯定会有好处，您的天下江山肯定会长久。别的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，我现在呀光剩害怕哆嗦了。刘邦在马上点了点头啊，让子婴站起来，我来问你，你就这样徒手来降吗？你就空着手来归降来了？子婴朝两边这么一摆手，有人赶忙把传国玉玺给献上来。呵，这可是国宝啊，玉玺上有8个大字，写的是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这块玉玺就是当年赵国的那块和氏璧，赵国归降秦朝的时候，秦始皇就在这块和氏璧上刻了这么8个字。哎呦，这可是好东西，萧何一把手把他就夺过来了。这时又有一个太监捧过来一个包裹，包裹里包的是什么呀？36郡的地图啊，秦朝36郡地图。哎，李生把这地图接过来，这时萧何在马上扯开嗓子高喊一声啊，喊什么？天下人听真，秦国的玉玺已经献于我家沛公。李生也喊，现在秦朝36郡地图已经献于我家主帅沛公刘邦了。这什么意思？这是郑重向天下宣布，江山从此姓刘了。刘邦让子婴带领着他的手下人回咸阳去，你在府中听候发落。子婴叩头，然后带领着他手下的人走了。刘邦手下好多武将这么一看，哎，沛公，哎，您怎么把子婴给放了？怎么秦王恐虐万民，罪不容诛啊，现在把他逮着还不杀了他，怎么能叫他回去听候发落呢？哎，刘邦摆了摆手，列公啊，秦朝啊虽然苦虐万民，但是呢那都是秦始皇和秦二世所作所为啊。子婴他还是个孩子嘛，一共才做了40多天的皇帝，他并没有伤害百姓，他有什么罪过呀？这次听说我的人马一到，他立刻纳首归降。哎，一个他知道秦国那算没有救了，再一个呢他也是为了咸阳的百姓。 这还真不假，子婴还真是这么想的。如果要是守城一战，说不定啊，十天半月你拿不过咸阳来，那得伤多少人呢？并不是三世子婴手下没有兵将，咸阳城中还有好多秦军呢。他这是疼苦百姓。子婴知道啊，黎民百姓叫他祖父和他叔父害得已经是苦不堪言了，他不能再继续为恶了，所以是及早归降。人家既然投降了，咱就不能杀人家了，杀降诸俘与理不合嘛。何况他还当了那么几十天皇帝呢。再说杀不杀子婴，得奏明楚怀王，也得跟众诸侯商议商议，所以我才让他呀回府听候发落。哦，众人这才明白，那赶快请沛公进城吧。一进咸阳城，刘邦首先发布军令，申明纪律，让所有三军一定要秋毫不伤，誓死不移。一路上怎么做的，到这儿还怎么做，绝不许害民扰民。布告贴出去，那是安民布告啊。黎民百姓相当高兴，奔走相告，欣喜异常啊。刘邦带领文武首先奔皇宫来了。因为这个皇宫对刘邦来说是个谜呀，他过去在不得地的那时候，也就是说在他老家当亭长那时候，他出差曾经来过咸阳，那时候不过来了呢，就交个文书什么的，就住在普通招商旅店。那时候这咸阳就特别吸引这刘邦，他觉得这个地方太繁华太热闹了，皇宫里边什么样对他来说是个谜。今儿个呢，我得开开眼界。等刘邦一进皇城，傻眼了，怎么回事？哎呦我的天哪！刘邦暗吃一惊，感情这皇宫内院宫殿规模如此之宏大呀，有36座宫殿，24座庭院呢，兰台书房，琼楼玉宇，金碧辉煌，光彩夺目。哎呀呀，是看哪儿哪儿放光啊，把刘邦看的是眼花缭乱。刘邦心想，皇上真阔呀，这可应了那句话了，要得真富贵还是帝王家呀。刘邦啊，挨着宫殿看呢，当他来到寝宫时候，他又傻了眼了。看寝宫之中，宫室帷帐，金狗玉马，那嫔妃美姬呀，数以千计。哎呦，那美女可真叫美呀，都是从天下选美选来的，一个比一个漂亮。刘邦没见过这么美的美女，他腿啊都有点软了，扑哧一下，刘邦一屁股就坐在那龙床上。嘿，这龙床怎么这么软乎，这么舒服啊？是西蒙斯的吗？那年头没有，不过铺的厚点而已。刘邦一看，我哪儿也不去了，我就这儿人了。哎呀，这可真是人间天上，我说好多人做梦都想当皇上，感情这么美呀。行了，我自从出世以来啊，辛辛苦苦这么多年呢，好不容易熬到了今天，我又第一个来到了关中。怀王说了，谁先进关谁就是关中之王，我呀从今以后就是这儿的王子了。有这么好的个地方，我上哪儿去啊？算了吧。他吩咐人赶快备酒，要和他的文武在这儿痛饮一番。樊哙过来，我说沛公，你这要干什么呀？樊哙瞪着俩大眼睛瞅着刘邦。刘邦一瞧，怎么了？ 我想在这会儿与大家宴乐一番呢、啊。咱们喝几杯，然后让这些美女给咱们唱唱跳跳。嘿，樊哙听着这会儿一跺脚啊，岂有此理，沛公，你忘了宁为天下主，不做富家翁啊。凡此奢利之物，皆秦之所亡也。秦国怎么亡的国你不知道啊？不就因为贪图享乐吗？请沛公您赶快是魂兵霸上，千万不能待在这儿啊。嗨，刘邦很不高兴地瞪了樊哙一眼，心说樊哙，我算看透了你，你就是背狗肉柜子的命啊，你还卖你那狗肉去得了，你这人太粗鲁了，有福不会享啊，是有被不会睡，我看你就是个受罪的命啊，哼，赶快给我推两下去。张良过来了，沛公，樊将军之言是也，常言说得好，忠言逆耳利于行，良药苦口利于病。主公绝不能待在皇宫里，为什么？各路诸侯还都没来呢，人家来到这会儿之后一看你赖在宫中不走，大家都要摆摆自己的功劳，哎，都要争一争，那样不就乱了吗？秦朝怎么亡的你不知道吗？如果不是秦朝那样暴虐，大失民心，沛公，你能来得到这儿吗？哦，刘邦点点头，我明白先生的意思了。好了，您别说了。他看了看那些美女，又端详了端详这座寝宫，再待下去也没什么滋味了。刘邦传令，告诉看守宫院的人，宫中一草一木都不要轻举妄动啊！待鲁公来到之后，各路诸侯全到了咸阳，再做定夺，立刻魂兵霸上。呵，就刘邦这个行动又大得民心了，黎民百姓都那儿瞅着呢，看看这位沛公啊，来到咸阳进了皇宫之后是个什么样子。嘿，感情这刘沛公啊，这人这么好啊，有人也听说过刘邦不得地的时候说在家乡喜尽酒色，人皆见之，现在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啊。
听众朋友，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就播送到这里，节目编辑邹雨平，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娱乐广播名家书场，精彩节目敬请登录央广网 3w.cnr.cn 点击娱乐广播。